Hello，这里是步履不停，我是 C。这档新播客的名字来源于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同名电影《失之愈合》的步履不停，其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台词：“你才25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这档播客我想不定期的和朋友们讨论成长、生活、技术和在这路上的一切。希望我们保持步履不停，能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人。欢迎关注。这档播客第一期的契机是昨天晚上我和朋友 Lambda 的酒后聊天，他从新加坡飞来湾区，我们吃完饭之后，他忍受不了湾区夜晚的无聊，提议说要不回酒店，我们录一期播客。我们从大家互相怎么认识聊到后面，大家创业失败之后，大家各自他去了新加坡，我来到美国，我们聊了新加坡、匹兹堡、硅谷各个不同地方的生活状态、成本等等等等。然后我们也聊了一下大家对未来的规划和展望。昨天晚上聊得非常开心，喝掉了半打啤酒，就好像回到了我们2017年底，两个肥宅一起去到京都去做汤浅政明的圣地巡礼。那刚好我就把这期播客取名为《春宵苦短，肥宅前进吧》。那这就是步履不停的第一期，啊，也是播客塔奇克马的第一期，希望你们会喜欢。再碰一个，
再碰个，这个一个失败的开场，这个欢迎大家来收听塔奇克马01期，对，上一期是007，因为我们是程序员，所以我们从00开始，然后这一期距上一期已经有10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期是在2022年的元旦录的，然后那个录的时候，我还在上海的家里
他都
睡。
胖零点，
2022年，对，然后在上海的家里躺在被褥里面录的，然后这个过了10个月，这个不仅是我，然后包括这个就是上海，这个都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然后现在我们塔奇特马第一期郑重的宣布是在硅谷录制的。这一期我们请的嘉宾是 C，我豆瓣的好朋友，对，在豆瓣上认识的。然后我
豆
们
瓣有您
豆瓣有您，对，然后 C 你来打个招呼，
，Hello，博客名字叫啥？塔
塔
奇
奇
克
特马。你还没有记住？
，Hello，塔奇克马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 C，我和 Lambda 在2017年线下面基，我们在豆瓣上面作为友邻，就互相关注了很久了。然后2017年我们在香港，
电影节。
对，一起参加电影节。当时 Lambda 和鹏鹏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吃了一个早茶，稻香，很不
对，
错。然后就
就
互
认
相
识了。
对面基认识，一直到
对，
现在。
对，然后顺便说一句，C 是个非常文艺的码农，就是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文艺的码农。
没
对，
有没有。
非常会拍照，然后会那个摄像，然后还会拍 vlog，这个拍过
先
非
不
常
说。
多自己在这个各种地方的 vlog 都拍得非常的好。好，这个我们可以先说一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去年其实都还在中国吧，今年就全都出来了。然后现在我是在新加坡，C 现在是在硅谷。我觉得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先开始聊聊一下这个，硅谷和新加坡是怎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再聊一聊，就是这一期的这个主题，就是 论学，就是这个非常不能免俗的，最后还是聊到了这一个话题。对，所以，就是对论，对，这个就是今年所有的码农都在考虑的一件事情。哎，我们大家接下来会聊一下，就我是怎么论到新加坡去的，然后 C 是怎么论到美国来的。对，哎，我们先聊一下吧，你觉得硅谷怎么样？
硅谷，我是去年12月份过来硅
啊，
谷的，
对。
而之前其实我是过来美国读书，我是大龄过来重新读书。
哦，没有，C 他读的可是美国最好的计算机学校，
好的，
这个不
没有没有
是这
没
个
有，
普通的，这他说话太谦虚了，帮他补充一下。
然后就去年1月份出来的，当时2020年升完之后，defer 了半年。去年1月份到12月份是在匹兹堡。12月份因为那个项目是2年的，一年在匹兹堡，一年在硅谷。我去年12月份来到硅谷，现在在硅谷已经住了
10个月。
近10个月。对。
哦，那你觉得匹兹堡和硅谷两个地方怎么样？匹兹堡怎么样？
我其实非常喜欢匹兹堡，就学术氛围非常浓。就是
你是个学术人吗？
我并不学术，但是我向往学术，是吧？就是你在匹兹堡，就是有那种回到大学的氛围。因为我之前已经在香港工作了很久了，就大几年了。重新回到学校那个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当时回到，就去到匹兹堡，周围都是他们是刚毕业的同学，他们刚毕业从国内出来，然后我是就是大龄，就工作很多很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学校，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而且匹兹堡的那个氛围，学校是非常，就 workload 非常重，以 workload 重出名，所以平常真正学期开始之后，除了学习赶 due，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所以你可以非常的专注于当下的事情。
哦，就是专注于当个好学生。
他就好像给了你一个 bubble，就是你就生活在那个泡泡里面，然后你非常怡然自得的，就好像找回了一种那种我当时形容学生的感觉，就是那种 beginner's mind。对。
OK，我
对，
以
就
为
是，
学生感觉是可以谈恋爱的感觉。
哎，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但是当时并没有什么想法，
啊 然后现在出校，我们发现更难找了。
可怕，对，然后就对匹兹堡的感觉就是那种学生学校的感觉，然后来到硅谷这边就其实刚来到硅谷的时候冲击还挺大的，就。
就是你相当于匹兹堡也是在读书，硅谷也是在读书。
对，硅谷
OK。
也在读书，但是硅谷这边校区就是只有2栋小楼，就是没有什么校园的感觉，而大家基本上都是在 remote。
就相当于大家都是除了上课就出去实习，然后其实不会一起去教室，而且那个本质上也没有学校的那种教室的感觉。
大家是可以去教室的，但是就是没有本部那种大家一起，比如说相约去图书馆啊，相约出去大家一起吃个饭啊。然后再相约去实验室啊，等等那种感觉，还是差那么点意思。所以这边大家而且住的比较分散，就是在有人住在 Mountain View，有人住在 Sunnyvale，有人住在 Santa Clara，不像在匹兹堡的话，其实大家都住在某几个 apartment，然后大家就像宿舍一样，就上下串本，就那个感觉就非常好。
啊，对，其实说到这个，我就非常有感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也是第一次来硅谷。就我来硅谷，真的被吓到了，就是这个，就是一片非常非常大的地，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小栋一小栋的，非常原子的，在一个一个的小地方，然后每两个地方之间可能都相隔了1公里或者2公里，然后随便去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开车，所以几乎不可能说有这个两个同学之间串门的这个情况，除非
除
他们
非
是
你们
舍友。
都有车，对，
对，
除
除
非
非，
你们都有
对
车。
对对，我就。
而过来湾区之后，如果你没有车，就没有腿，就这个意思。
对，真的好夸张！真的，我这次来湾区真的被吓到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可怕了，反
他
正感觉很不适合我。
真的就是把所有东西拍扁了，往外去延伸。我特别记得就是，之前如果大家有关注一个比较有名的程序员叫 BY Void，他之前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有关注他写的一个系列， 他的博客上面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无聊，然后写了一二三四，我记得有几篇。他就有，因为他平常在 Google 工作之余就经常在全世界各地去跑，然后在美国这边跑了基本上大大小小很多个城市，就是他总结的一些，就说为什么美国的城市会建设成这样，而外面辐射出来的地方为什么那么的稀疏等等之类的，就总结出来就为什么如此的无聊。其实无聊这个点就放在最后这个重点的地方，对，就看起来确实就挺无聊，
就反正就大概写到一系列的文章总结出来美国是个很无聊的地方那样我大概听懂了对，大概硅谷和匹兹堡是这样。就我再想一下这个新加坡这边的一个情况，就新加坡跟匹兹堡这种就是我觉得区别很大。新加坡就是非常有那种亚洲的那种都市的感觉。什么叫亚洲都市的感觉？你可能住在一栋高楼里面，然后高楼楼下就有便利店，走两步可能就是地铁站，再走两步可能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商场，然后里面各种各样的吃的都有，这个就是新加坡。然后其实很像上海，或者说很像东京。新加坡跟上海东京有什么区别呢？就首先新加坡它会小一点，但是小了之后它就主打的是一个花园城市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每一栋几乎每一栋公寓它都会带一个空中的花园，然后这个花园里面就种满了树啊，然后就相当于这公寓中间一层它是不搞房间的，也就不搞那个住宅的，然后这一层就做花园，做完花园之后中间可能会放个游泳池，再放一些健身器材。
那他们花园和花园之间会互相连接吗？
不会，就是每个高楼可能它花园都在不同的地方。对，然后所以新加坡就所谓的花园城市，就是说你可以在一眼望上去可能抬头也是树，然后低头也是树，然后到处都是树，这个就是新加坡花园城市的一个内涵。所以新加坡最有名的那个建筑不是金沙酒店嘛，就是像帆那个就是三栋楼上面一个船，对，船上不是也是种满了树嘛，然后它本质上这个概念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公寓实际上都是会种这些树的，只不过有的种屋顶，有的种在中间。这个就是新加坡，我觉得它跟东京跟上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吧，就是它的公寓做得更好一点。然后它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新加坡不如上海和东京好玩。然后当然是疫情封城前的上海呢，现在上海我就不知道，就是它。新加坡它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也没有什么书店，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多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甚至我觉得
那你不是有电影节吗？
有电影节，但是我觉得不如香港，就是香港肯定是要比新加坡的电影节要多的。
那我现在住在南湾，简直就是文化沙漠。
对对对，这个
没有任何
湾区是个很香的地方。我今天看完之后的总结，
真的，我如果有任何一个稍微比较小众一点的电影，甚至有一些比较偏大众的，比如说那个 Drive My Car， 那个就是最近的奥斯卡，
对，
它在院线基本上没有播的，只有你如果想看的话只能去三番。
对，我最近我今天来这边就跟他炫耀一下，我最近在新加坡的院线看了那个什么分手的决心，看了什么新奥特曼，看了犬王，
四肢愈合的前客，
看了四肢愈合的前客，然后包括对，你只能在家看，
就是下盗版。
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新加坡还是好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假设大家喜欢那种城市的生活，可能又不想待国内，就可以考虑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又是说华语的地方嘛，实际上过去几乎是无门槛的，你不需要英语你也可以活得很好。然后东京也可以考虑，但东京需要说日语，然后剩下的可能就纽约或者其他的。但假设说喜欢那种不是都市的生活，是那种很地广人稀的那种生活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湾区，这是两种不同人最喜欢的生活的方式吧。
我觉得湾区的话还是可能需要大家去聊一下这个整体的物价呀，比如说未来 settle down 的成本啊，我觉得湾区没有那么
那新加坡也很贵，新加坡也很贵，都很贵，都很贵，
没有那么宜居其实。
对对对对，就最近我觉得论的人太多了，这个而且印钱又印的太多了，导致新加坡也好湾区也好房租其实都很贵的，所以就最好先找到工作再过来，不要先过来再找工作，不然房租都可以把你给压垮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这个两个地方的印象嘛，在新加坡和硅谷。 然后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就讲这个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出来，是吧？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想不清楚为什么出来的话，出来之后可能也会很痛苦。对，所以 C 你是为什么想出来？对，你出来比较早的，你的。
我就可以简单提一下，我们就是我和 Namda 两个人，我们在2018年到2019年，我们一起创业。经历了2019年，简单来说，就我们创业项目失败了，然后黄了之后，在2019年中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在我是已经在站在20岁的尾巴上，我当时想的是，我当时大概打算是我会应该不会在大陆工作，因为我做这一行的话，就大陆的整体的状况。大家都知道，35岁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坎，就是，
对，对于程序员来讲，35岁就是已经到了退休年纪。
虽然肯定 case by case 嘛，是不是？但是有一个大的这个卷的环境在，而我一个我不太喜欢太卷的环境，我比较躺平，而且我对技术本身还挺感兴趣的。然后我们当时创业的。这个方向让我对这个方向本身就产生了挺大的兴趣。我意思就是说，就是更深的 system 的偏 system development。所以我当时就想着啊，要不就把我在大学本科期间的一个想法，就是当时想升美国，但是没有升。然后我当时就在香港就直接去工作去了。我当时就想，那我在20岁的尾巴上面就把这个事情给做了。我就把申请给递交出去，再也不想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有还不错的学校，那到时候再考虑；没有的话，这辈子就再也不想这个
哎，
事
等一
情。
下，这个时间就是2020年，对吧
对，这个时间就是2019年的下半年。
？OK。
对，下半年把准备一些英语的东西，然后把申请一定，我就回去工作去了。我当时就找了一家香港的公司，就准备回香港入职。回乡入职，当时就是2019年底和2020年初，我回到香港之后，入职完之后就回家，就广东的家里面去过春节。过完春节之后疫情了，然后就出不来了，就在2020年就在广东家里面就 remote 了一年。
那时候你是拿到 offer 的。
然后2020年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拿到了一个非常想去的 offer。当时很开心，但是同时很纠结，就是到底要不要出来。所以2020年一整年，我是在家里面边 remote 边纠结，就是要不要上路，就是
你
这个
不
状态。
想出来是考虑什么，然后想出来又是考虑什么？
首先，20年是疫情刚起来的一年，就是当时是整体的宣传环境，就是如果你往外跑的话，
很危险。
对，很危险，
OK。
是逆行。同时当时在家里面，因为我当时在家里面 remote 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就好久没有就是和父母生活那么久的，就非常其实非常开心，就是有那种家的感觉。而重新如果你要上路的话，就是那种你要克服很多困难，然后你又开始颠簸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其实是挺纠结的一个决定。
OK，然后你最后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出来？
这个其实我感觉整体纠结了一两个月，其实我都没有想通。但后来真正想通，是因为就是当时可以上一个网课，就是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ystem 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课。然后上那个课是我边上课边工作，然后那门课的 workload 还挺大
对，那门课我也上过。
的，是吧？
对，我
对。
们本科时候也上过这门课。
对，我之前本科是读 double E 嘛，然后就没有上过这种比较偏 system 课。然后当时上完之后觉得很开心，
你那个炸弹拆出来了吗？
对，拆了，还有最后那个 malloc 也写的挺
那
开
个
心的，
MandoFS，那个 MandoFS 听说用红黑素去写，但我没有具体研究
是
过。
吧
对，
？OK，
就当年我们大二上过，就那门课是计算机领域非常经典的一门课，就是那个一般叫 ICS，就是这门课有一本很经典的书叫做那个深度理解计算机系统吧，好像大概叫
对
这个名字。
，computer system，from a programmer's perspective。
对，然后那个我是建议每一个如果想
CSAPP 对,
对想看或者说想了解这个程序员这个行业或者说想当程序员的都可以看看那本书。
对，因为他那本书本身写的真的非常好，我感觉是像写一本科普书的一个典范一样的。
对对，然后他的 lab 特别好玩，就是像那种闯关的这种东西。
对，
他给你道题目，然后这道题目相当于像你在怎么讲呢，就是去闯一个关或者去解一个谜题，你能解出来的话会很有成就感。然后这些解谜题
的
方式都
是真的
对，根据那个你对系统的了解的程度去解一些谜题，就很有意思。对，我当年上课对这门课印象非常的深。
对, 对，我当时就是那个暑假，虽然说暑假就是六月份到八月份，我白天在那上班，我晚上就在上课和做 lab， 就是那三个月我感觉就足不出户，然后外面也是疫情嘛，你也去不了。我当时用一个工具叫 Toggle 记录的每天的时间，最后我在这门课上面大概每周花了35到40个小时，在白天的工作上面花了20到25个小时，甚至我的全职上课
兼职工作
、最后拿了一个 A， 非常开心。
就相当于你工作薅点钱，然后去给你交学费，然后去上课。
是，就是当时上完那个课，觉得，哎，我操，我还是可以去这个学位，还是可以出来读一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这另外一个契机就是，还是我本身就自己想。当时在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一本书叫做《英雄之旅》。这是个很老的书，100多年前的。当时好像说给托尔金甚至都有些启发，就是写《霍比特人》。
嗯，
就说他是一个意象，那个英雄，如果当然我不是把自己当英雄，就是说他是每个人的成长一个过程。你就像霍比特人，
嗯，
受到甘道夫的劝诱，劝诱呀，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们去
威逼利诱？
对对，要不要跟我们去帮忙去把那个什么
魔
戒给偷出来，是吧？对，
弄掉。
霍比特人说：“我自己在家里面生活的舒服得很，然后我为什么要上路呢？”然后就慢慢给他去就说了一下啊，那我们就走吧，然后你就在自己在家吧。然后后来霍比特人就想着就，我其实也可以出去一下，就开始上路。他整个意象的过程就是所谓人的成长过程，需要离开原本的新手村，然后上路去杀掉恶龙，然后最后再回归的一个过程。
嗯，
那种感觉，我感觉如果我当时就留下来了，我就在当时的广东家里面非常安逸的开心幸福的 settle down， 我就永远没有离开过新手村。
哦，
当时就有那么点这种感觉，就说啊，我还是得上路出来，出来就不留遗憾。就
所以那本书就是你的甘道夫。
有点那个感觉。这是比较怎么说，这是比较
就是心路历程上的一个想法。
对
对，
比较文艺的说法。
挺好挺好。
对，重新回头看，我觉得还是有挺大影响的。所以当时就十月份就还是准备出来了。但当时国内没办法办签证，我要办美签，国内没办法办签证，我只能回香港。然后我当时已经算好的能回香港，后来过来之后发现很多同学去新加坡办签证的已经算好，然后还有去哥伦比亚去办签证的，
还有去哥伦比亚办签
证的，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说他们过去住 Airbnb 在当地办签证，然后被 check 了，后来只能在那 Airbnb 那住了2个月，后来和那个 host 已经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就各种诡异的故事。就过来之后感觉大家当年2020年出来的人都非常不容易。
对，就特别今天我跟 C 在吃饭的时候就聊，就觉得这3年就任何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每个人都有非常传奇的经历，可能在一个平缓的河上的一个船突然一下碰到了一个急流，然后一转过来穿过一个峡谷，风景立马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中间那个峡谷就好像那个在 check 了2个月的住 Airbnb 的人，
对，
就是
那
可能真的遇到的那种可能，
这个印象我觉得非常好。
对对对，然后对，就
问一下你，
就我
你为什么要出国？
我其实出国这件事情我计划了很久了，我大概从2015年就开始计划出国，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国内吧经济慢慢往下走。 对对，15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经济从 GDP 10以上开始往下走了嘛，然后同时开始做那些棚户改之类的那些东西，开始印钱了，就说明国内之前那种发展模式可能发展不下去了。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觉
哇，你
得，
看的真的很宏观，
对对对，我对，好像是这样的。
厉害厉害。
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当真的中国经济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意外的一些动荡的事情会慢慢的显现出来。我其实不是很想经历这些动荡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考虑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决定要出国，然后那个时候跟一个当时，因为我那个时候大四嘛，然后跟一个跟我同届的一个朋友聊这件事情，我那个朋友听完之后，他就建议我就还是出国比较好，因为当时我觉得真的国内这个经济下滑的话，其实国内作为一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嘛，中国经济不行了，其实全世界也不会有哪个地方经济好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其实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可能他
不
们
一
也
定有国内
会，
好，你也是，
对对，其实生活也不一定会比国内好，所以当时我没有想好要不要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一个同学讲了这件事情，我那个同学听完之后，他就说，这个你与其站在一个漩涡的中间，并不如在漩涡的边上。就虽然中国如果真的经济下降，造成全球的经济减速是个大漩涡，会把所有的在海外、在国内的中国人全卷进去，但是你也可以站在漩涡边上一点。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我为什么15年一直到最后可能就是2022年年初我才出来，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有很多发展机会的，我还想在国内看一看。我想等真的
当
可
时其实环境都非常好，
对，
其
环
实。
境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只是觉得，哎，其实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嘛，就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不断高增长的一个经济体，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低增长其实对于可能中国社会很多时候是承受不起的，所以说的话，我
你
就
说政治方面是吧？
也不是吧，就各种方面吧，我
各种
觉得
方面。
可能都中国是承受不起这种低增长的这种模式，整个社会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适应这种调整的这种心态吧，所以我就决定要出来。但是15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其实还行，所以我还暂时不考虑出来。然后直到2020年、2021年的时候，我是觉得必须要出来的。如果2022年再不出来的话，我觉得国内的政治运动会越来越大，所以我就决定必须要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这是时限，必须要跑出来。
那您这个时限定的真的非常的好。
对，对对对，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大
你
概
知道
在，
在上海的吗？
对，我在上海，对，我就
上海什么时候开始封城的？
3月，对，我
三
二
月。
月出来
啊，
的。
那你在此
对，
前的。
我是相当于是去年21年，我一年都在找新加坡的工作。就是我那时候为什么考虑新加坡？因为我新加坡最容易适应嘛。作为一个那个中国人讲中文的话，新加坡就是浓度成本是零嘛，然后又离中国近，想回来随时回，所以我首选的当时是新加坡。然后找了大概也没一年吧，可能半年左右的工作，在2021年的年底，我找到了新加坡这一边，就搞定了这些工作签证。搞定了工作签证之后，我就想着，哎，反正马上要过年了，我就不如过年之后出来，所以我就在国内一直待到了出元宵。然后出完元宵之后，我就立马从上海跑掉了，因为当时我很担心，因为当时上海已经开始出疫情了。按照上海当时的那个情况，我很难说上海会不会决定封城。所以那几天我都手机都是开飞行模式的，因为我怕这个出来
就
前
是，
最后这个什么
哦，
小
对，
区阳性，然后这个小区被隔离了，然
然
后我
后
就
你那
出不
个
了
就，
国了。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很怕这件事情，但反正还比较顺利吧，一直到入关，那个出海关到登机口，然后拍了张照给家里人，然后给周围的朋友说，啊，终于把这件事情多年的心愿给了结了。对，所以我就这样子出来了。对，这个也我准备期间的困难吧。准备期间，
对啊，你准备期间遇见什么困难吗？
就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于我这种比较经历比较奇特的呢，因为我就是可能没有太正经的工作过，所以
没有
我
没有，不能这么说。
所以
你不需要工作。
没有就是没正经的工作过，对，所以我就很难找工作，就是我投国外的正经的大厂，他们会觉得我这个简经历莫名其妙的，就不知道我这种人可以干什么，然后所以这个是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然后第二个困难是。当时我女朋友，然后她当时本来先拿到了新加坡的工作签证，然后新加坡的工作，但还没再办工作签证，然后办到一半，大概办了2个多月吧，就始终办不下来，就去问怎么回事，那边 HR 说这没啥问题，然后大概又等了1、2个月时间，那边 HR 突然说这个最近从国内来新加坡人太多了，然后 EP 他们公司已经。办就是办不下来了，因为一个公司它办 EP 是需要有，你招2个本地人，你才可以发一个
对应一
给
个
对国外人的一个工作签证。所以说他们可能招的国外的人太多了，他们本地人的这个名额已经用完了，所以说的话他就办不下来。问我女朋友说能不能在上海入职，因为他那个公司在上海也有那个 office。
Office。
对，但我当时因为我们本来就只是为了出国嘛，就不然也不会。去找工作，所以就直接拒了他。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又耽误了我们接近4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那4个月，我们觉得已经搞定了这件事情了，就是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出国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准备了。
是。
所以就那4个月，我们没有找任何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到了接近10月份。哦，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大的困难了，因为我们本来计划
当
是
时
十月份
是
出国。
21年
2021年十月，
10月份，
对，
对。
所以2021年，因为在2021年10月之前，都是我女朋友一个人找工作，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不工作，我靠这个吃软饭、住家属签的方式过去，对，
不能这么说。
所以我到10月之前我是没有找工作的，然后10月我女朋友那边实在找不到工作，然后所以就没办法，就我出去想办法去搞工作签证，最后反正10月到12月吧，我就把这个工作签证搞定了吧，就期间反正也跟很多很多人聊过，想过很多的办法，最后反正我觉得，怎么讲呢？新加坡其实工作机会还是挺多的，就不管你是想做哪一块的东西，对，做，比如说投资，做什么 trading，然后做开发，做设计，其实都有相当多的机会，就主要还是要。尽量多找一些能聊一聊吧，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能碰到很多的一些机会的。然后接下来就基本没遇到困难了，反正这个我女朋友她也找到工作，然后就一起拿到了工作签证，然后我们就2月出来。2月出来之后，应该3个星期之后上海就封城了，所以说我们晚3个星期出来，我们可能就要等5月之后再出来了。
那真的是，可能就是心态都完全不一样
对，
了。
现在完
经
全。
历的那3个月之后，我感
对，
觉，
经历那封城之后，感觉我出来的心态应该和现在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对，
我觉得就是真的，我其实这一路看下来，就我挺佩服你们俩的，你们俩齐心协力的，就两个人一起去共同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互相都扶持去做，而且你自己就 Lambda 自己说自己就是吃软饭什么的，就其实完全不是，就 Lambda 是我见到最有趣的人之一，就
还
他
好还
真的
好。
就是你会感觉到他真的总是按照那种第一性原理去看问题、想问题。我只是觉得现在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这种工作模式没有适应到 Lambda 做太前了，
没有没
没
有，
有适应到他现在的这种对工作的看法而已，真的，
就我这种就是事非常多，那个要求又多，但是这个能力又不强的那种事必型的那种员工，所以也不会有企业喜欢我。
但是有本钱，所以我觉得你现在
做
做
研究
投
也挺好
做
的，
研究挺好的，
对，哎，好，我们接下来怎么出去？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哎，你最后从香港飞美国没有什么意外是吧？
我看一下啊，当时是21年，我是21年1月17号飞的，我是2021年的1月15号last day 就最后一天，周六打包了一天行李，周天飞，周天从香港飞，先飞到首尔，首尔再飞到底特律， 底特律再飞到匹兹堡，然后那一路我都用那个 vlog 相机把它记录下来，我也剪了一个 vlog，
对，我们
还
那个
挺有意思。
vlog 之后会发在我们这里的
不用不
show
用
notes
不用，
上面。
别，这太可怕了，别。然后当时其实前面的那个困难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困难之一应该就是办美签，当时是办学生签。国内的话已经当时完全封掉了，就是哪儿都不开，甚至成都的那个领事馆都
都
撤
已
掉
经
了。
撤掉了。
对，当时非常的可怕，2020的时候。然后当时好在我有香港的身份，所以我可以回到香港。但回到香港这个过程是比较有困难的，因为我是没办法直接回到香港，我是当时需要拿到我的这个通行证去回到香港，就是当时那个身份在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总之，我没办法直接回到香港，我只能当时的香港那个关还没有开，其实当时唯一开的是澳门，所以我当时就在广东赶紧申了澳门的旅游签证。我10月20号的时候，记得是20号左右吧，我爸妈就送我到珠海，然后我就过关从澳门走，我就去澳门，我就说我去旅游的，然后我提了两大包行李，我去旅游。
偷渡，海关车就你偷渡去了。
然后我去到澳门之后，就接着直接从港珠澳大桥去到香港，这条路是通的，所以我从澳门就。我的现在出境记录就是我在澳门一直在旅游，就旅游了2年，就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去到香港之后，就在香港安定下来，开始办美签。香港的美签就当时办的人其实就真的不太多，因为大家都被困在外面，没办法进来办。然后当时办美签就还挺顺利的，拿到之后就准备辞职飞来美国。对，后面一路就非常顺利。
那挺不错的。那你出去之后，你觉得你适应的怎么样呀？就
对，这是
生
个，
活、房价、开销、强度、休闲。
是，当时是第一次去到是匹兹堡，我是第一次去匹兹堡。我2018年的时候来美国逛过一圈，但是当时是没有经过匹兹堡的。去到匹兹堡之后，就感觉到，当时1月份到匹兹堡。大雪纷飞，那种南方孩子就好久没看到雪了，就非常激动。激动了3天就没办法出去，又没办法去买菜，都非常困难。就稍微后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自闭的状态。不过当时和室友就是遇见一个非常好的室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买菜，一个星期采购一次，然后采购一次就互相，我做中午饭，他就做下午饭。我做饭，他就洗碗；他做饭，我就洗碗，就大家打
男的
配
女
合，
的？
男的，非常靠谱的一个室友。OK，好，所以当时就整体适应下来，其实又很少社交，也见的人也不多，路上也没什么人，外面大雪纷飞的，就变成了一个，很，怎么说，就比较安定，甚至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就一个 bubble 是吧？就刚你
对，
刚
就是
才
刚才
讲
说的一个方法。对，就开始开学了啊！开学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就是那个课业压力，突然间，那个课业压力，我的天呐，真的是我感觉是我本科一个学期就相当于在那个研究生学校一个月的，甚至是2个星期的那个 workload，真的是非常可怕。
哇！
对，当时刚过来之后，就也有面临要找暑期实习的一个压力。虽然说之前已经工作那么久了，但过来重新去找工作，就是找北美这边工作，其实还是挺有压力。而且当时已经晚了，因为你找那个暑期实习都是提前1年去找，就一般是秋季去找第二年的暑期，而春季开的暑期实习就不多了。所以当时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学长学姐内推的一个我非常喜欢一家公司，这样有一个机会去面试，就非常幸运拿到 offer，就当时暑假就可以直接去，我们是远程在实习，就非常开心。对，所以就感觉还是挺值得的。
哦，那我们这个生活成本这块，你刚刚本来想说这个是怎样的？
对，匹兹堡的生活成本就因为非常自闭，所以生活成本很低。
那挺好
就是我再想一下，我其实有在记账，在匹兹堡一个月房租大概是1000刀，1000刀在香港就是我1000刀可以住很大，就是香港可以住到15000甚至2万港币的一个大小的房子。然后出去买菜，因为外食也不多，然后买菜等等加起来一个月其他花销也就500-600刀，不到1000刀。对，就一个月2000刀撑死。
那还挺好的，
真的非常好。
成本不高。
对，但学费就很高了。对，这个没办法，这个已经预了，就是一个投资嘛。
那硅谷的生活成本呢？
那硅谷过来之后2倍往上。2倍往上，对，至少2倍，2倍打不住，对，
所以本来刚才算是2000刀一个月，这边就至少4000刀一个月。
至少吧，因为在这边说了没有车就没有腿，所以你要买车、车贷，然后每个月的保险，这边保险非常的贵，车险，如果刚开始在这边开车的话，一个月200刀左右都很正常，一个月200刀的车险，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比如说这边如果大家社交比较多的话，那外面平均一餐40-50刀一个人，差不多。
那其实你这边成本其实跟新加坡就挺像的。
是。
对，如果假设有听众朋友想来新加坡的话，也可以按照这个成本来算，就是基本上租房的成本，就假设大家想省一点，如果租在比较偏一点的地方，大概是一个人的话，可能一个月的房租在1000到2000新币左右，新币兑人民币就是1:5，
一比五，
对，所以就大概1万块钱，等我就7000吧，算个中间数吧。对，其他的成本就是吃饭成本，基本上假设如果下馆子的话，人均一个人可能也要到50新币左右，40到50。如果是吃十个的话就很便宜，就
十
是
个。
对十个就是新加坡就是星罗密布，就是基本上每个商场它都会有一个大概开辟出来给小贩去卖它的一些食物的地方，然后基本上可能有10多种，比如说那个粤菜，就是那些什么烧腊、
海南鸡，
海南鸡，
天天
对，
海南鸡是
天天海南鸡饭，然后那个什么那些日料，那种比较便宜的日料，然后韩国菜、印尼菜，再什么炖汤啊，一些炒菜，反
那
正就
很好啊，
大
真
概
的
就
非
是
常
这种。
好。
对，每一
那
种
平
的
均一
话，
餐大概是，
就是4新币到5新币，就是大
那
概二
很
十人
好，
民
那
币
非
左右。
常好。
对对，实际上，假设你愿意天天吃十个，就是就
我
很像
愿意。
大学的食堂。你
对。
可能吃一个月可能会吃腻掉，但是假设你愿意一直一直就吃这几家的话，实际上你的吃饭的成本会非常的低，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新加坡主要的成本就在房租上面，然后和下馆子。假设你想吃一些更好的东西，它就别的成本其实就还好。就是假设因为新加坡大多数人不会开车的，都是去
对，
乘地铁，地铁很方便。所以说的话，我估计满打满算，就是假设是一个家庭过来，一个月的开销大概在1.5万到2万左右吧，就
人
是
民
加
币，
上对对，这个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对，然后
一个
房，
家庭 OK 吗？
对，一个家庭你
差
租
不多
房子肯定至少是3000新币往上走了，
，OK。
就是大概3000新币就1.5万人民币，然后你再加上每个月可能吃饭至少吃饭水电费加起来可能5、6千块钱肯定是要的，
那现
大概
在
是两
我
万。
可以住的稍微比较远一点地方，比如说我之前在香港住了很久，如果你住港岛就很贵了，那我可以住在新界，然后就每天通勤也还挺方便。
就理论上可以是可以，但实际上新加坡整体房价都整体房租都很高，而且这个房租就是今年涨上去的，就今年有大量的大陆和香港的人来新加坡，然后把整个房价给炒得非常的高，就是
OK，
房租的价格，房
那
价
真的
算
是
啊。
供不应求。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需要去适应的一点。比如说，我2万块钱在上海，我可能可以住挺好的房子，而且住的挺中心。但是你在新加坡的话，你能租到的可能是些稍微偏点的地方的房子。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适应起来， 看的。就我这种就是不太愿意出门的，我就肥宅，就其实很适应。我好多朋友跟我抱怨说什么，在新加坡一个月就把新加坡那所有的公园能徒步的地方，然后什么那什么水库啊那地方全逛完了。
那
然后我跟他说，对，可以去哪里是可以，我会非常淡定跟他讲，我来这边8个月了，你讲的那些所有地方我一个没去过。
都在你的被褥里面是吧？
对都在家里，我从来没出去过。所以
但是新加坡那么热，你可以钻进被褥吗？
哦，其实事实上新加坡不热，新加坡相比香港、深圳和上海夏天都算凉快的。
真的？
新加坡的夏天常年就整个夏天只有32度，它不会更高。
OK，
对，就它最高就到32、33度，它不会再往上。所以说，就上海可能到40度的时候，新加坡还是32度；香港到40度，新加坡也是32度，就它一直是这个温度。
哦，
对，所以其实新加坡不会太热，所以基本上你当然你大中午走在外面32度晒，你可能晒得也挺厉害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你只要不是直射的这种时候走出去的话其实都还好，所以新加坡这一点我倒觉得还好。新加坡其实比较烦的是大概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10月11月，它是雨季，就天天下雨，
非常湿，
就下雨下的很多，而且下大暴雨。对，然后我觉得这种天气我就不是很喜欢。
我其实还挺喜欢就是湿润的气候，就是我之前在广东香港待惯了，就我去到匹兹堡，哇，那干的真的是真的就好像一条鱼上了岸，身体就身上皮肤，就是咸鱼，就起那个鳞片，哇！我就买了在亚马逊上面买了大概3-4种不同的润肤乳，然后就擦自己，那背上又够不到，我就在天上天天在床上打滚，就擦背上，哇！真的是，
你们广东的不是讲求的是去湿气吗？你为什么在追求湿气？
哦，我挺喜欢湿
啊，好吧。
然后过来湾区就至少比匹兹堡好像其实要好一点。
Okay.
我家里面有个湿度计，每天大概在50%左右。
哦，那还
然后在香港其实我感觉应该至少70-80%。
哦，挺好的，挺好的。那你来新加坡会非常适应，新加坡湿气就很重。
未来有机会。
哎，好。然后哎，我们大概已经聊完了这个主要从过去到现在的东西。对，接下来就是这个，我想问一下 C， 就对未来这段时间大概怎么规划的？
未来
对，未来可能半年一年，对，大概也不要太长久，太长久
也
没有的能猜
得到。对，真的没办法规划，我感觉。未来半年一年的话，半年我就是12月份会毕业，然后会在这边工作。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还不错的 offer， 就是想去。然后明年应该会明年2月份入职。最近12月份，我想回一趟香港。因为香港现在香港开始0+3，甚至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就是0+0是吧？
对，那个加三那个三实际上就约等于没有
啊。希望啊，对，所以我大概打算12月份回一趟香港，到时候看能不能和爸妈一起过明年的春节。他们现在应该还不能办香港的旅游签，他们现在只能办澳门的，所以我到时候可能去澳门和他们一起过个春节，再回香港，然后再回来。现在大概是这个想法，然后明年就在这边工作，然后慢慢看吧。
安顿下来。
对。
哦，
你呢？
我其实对未来生活，我也算是我可能2015、2016年的一个规划吧。我当时2015、2016年的时候对自己生活的规划就是30岁之前先赚点钱，30岁去读一个 PhD， 然后读完 PhD 之后找个地方躺着。
PhD 你想读哪个方向？
还没想好。对，我只单纯就是一直想圆个 PhD 的梦。
可以。
对，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是个非常穷的人读 PhD 会非常的惨，就是穷博士是感觉世界上最惨的一群的。对，所以就空有一身屠龙技，然后一分钱又赚不到，然后又能到终点了，生活压力又巨大。然后
等一下，你不会想去读文科的 PhD 吧？
也没有啊，理科的 PhD 也挺苦逼的，生物的 PhD 不苦逼。
那你去读比如说你都是吧复旦计算机本科，那就是读计算机没有任何 问题。
也可以考虑，就计算机也可以考虑读，但我主要有点想接触点新东西，但我又不知道我想要的新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还在想这个问题。
OK，慢
对，
慢想，慢慢
所
想。
以也马上30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要怎么讲，就开始准备这个人生中下一步了，就是读 PhD 这件事情了。对，这个，然后准备好 PhD 这一块之后，
等一
我，
下，简单问一下，那你想去哪个地方读？
这我也没想好，
是吧？
就我就想找一个好点的学校，然后读一个感觉有点意思的 PhD，
哎，记
就
不
这
记
样
得
的
我们
方
当
式。
时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京都大学，
啊，对对，吉田寮。
吉田寮，我们去逛，然后认识了一个当时
对
在读计算机 PhD 的一个小
对，
哥。
对对，在那搞办。
对对，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就是组乐队，我们在那里就玩了一个晚上，非常有趣。
对对，那个小哥看
考
上
不考
去，
虑京都大学？
也可以考虑，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吉田寮还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对，作为我们二次元的，我们可以之后以后再聊，有机会再聊。
对，对对对对，这个二次元巡礼的一个圣地吉田
是，
寮。对，然后读完大学之后，读完 PhD 之后，我可能就想做点简单的事吧，反正这个什么，
比如说，
开个小卖部之类的。
终于出来了，终极目标，Lambda 的终极目标。好，哎，我们重申一下，Lambda 的终极目标是，
就开这个去找个小乡村
然
开一
后
个小卖部，
可以，小卖部想好进什么货卖什么了吗？
对，这个我就不想去考虑，就我想去开个罗森或者什么全家的加盟店。这个
罗
罗
森
森，
全家吗？那我你如果开这个话，已经把。地区感觉困，就是已经圈在日本
也没有啊，我就感觉整个亚洲不都有这些，还有711嘛，
了。啊，
对
七
吧？
幺幺对七幺幺。
就感觉因为不想去自己搞物流嘛，这个罗森全家能帮我把物流搞了，我
啊，
组
你已
点
经
关
想
东
的这
煮
么的
就
清
好
楚
了。
了，
对呀，
其实就是认真想过是吧？
对，是那时候想过这件事情的，
可以可
对，
以。
所以大概这个可能就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规划。
你到时候开了，我一定会过去捧场。
对，
我至少会买一个冰淇淋，好
给
吧？
你煮个关东煮。
煮 个关东煮啊，可以可以。
对对，哎，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未来期望，所以接下来就是惯例说推这个讲讲最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啊，或者喜欢的事情之类的，你有什么喜欢的吗？
哎，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因为我搬家是真的挺多的。我想一下，我从开始上大学到现在，我真的是每年搬一次家。我一共目前我数了一下，我现在是搬了第16次家，然后我从现在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电动螺丝刀，我非常的好，我觉得真的是人类之光啊！我天哪，真的就是
就充下电，然后转动螺丝，它可以自动把它取出来。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才用
对。
啊！
我是过来，就是在湾区搬了2次家，朋友有，然后我自己也买了一个，就真的是非常棒。就你在这边有床架嘛，你可以在电动螺丝刀前面就换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十字孔的螺丝啊，然后还有那些
一次
六
孔，
角石啊等等都可以。我之前就是自己真的慢慢拧，慢慢拧。我其实之前还挺享受这种拧的状态，就好像在做一个冥想这些东西。但是后来电动螺丝刀一用了之后。哇，真的是，就整个人生都，整个房间都亮了那种感觉，1秒钟啊，2秒钟直接给你转出来，然后你装出来之后，再2秒钟就给你装回去，哇，太棒
哇，
了！
可以可以。
不要想着我好像生活不能自理，不是的，我只是最近才发现这个好东西，就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电动螺丝刀，一定人手必备，买一个。
挺好的，挺好的。对啊，我可能就推荐一个电影吧，刚才也讲过，就是那个《分手的决心》，我觉得挺好看的，是韩
汤
国的
唯，
一个，对，汤唯演的那个，对，就他虽然剧情我觉得一般呢，但是他的剧情还是继承那种反转又反转的那种风格，所以就把它当成一个就不要太过脑子的悬疑片，还是挺
悬
好
疑
看的。
片
对对，悬疑，对，是一个案件。然后
，OK。
里面拍的，我觉得汤唯就找回了最初 梦开始的地方那种拍电影的感觉。就
啊。
他，我觉得汤唯真的演了这么久，他实际上就只擅长演一种角色，
啊，
就是一个内心中藏着秘密的可怜的漂亮的女的。他只会演这一种角色，
深藏的秘密，可
就
怜
你
的
想
漂
象，
亮的
你想象世界，对吧？然后《分手的决心》也是这种角色，就他这种角色演得很好，就这种就眼神中这种藏不住的那种，哎，我有点秘密，但是我又好可怜，你应该不会来揭穿我吧？这种状态就演得非常的好。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他的一部，他好像也在韩国拍的，叫。晚秋还
啊，
是
对
哪
对，
个
完全，
是吧？
对对对。
就当时也是，就是稍微有那种忧郁的那种感觉。对，我记非常记得他当时穿的那个大衣，然后整体那个感觉真的很吸引人。
对，就我觉得那部电影就不要太在意剧情，就是看这些东西其实会挺开心的。
可以，我一定下来看。
对，
我只能下载下来看一下。啊，我也想支持正版啊！大家一定要支持正版，能去院线一定要去院线。
对的对的，希望万茜能早点上这些电影。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
好，
对，我
我们
们
最
最后
后，
干个杯。对，我们还买到瓶啤酒。
Blue Moon，
Blue Moon，来干杯！好，感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在最后加了一首音乐，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San Francisco》，就是旧金山的意思。为什么加这首？因为我们现在就在旧金山录的这一期播客。同时，这首歌是《混沌武士》的片尾曲，就是大结局的那一集的片尾曲。这首歌当时的寓意就是一个公路片，就是几个人，他们是就陌生人，然后无意间相遇，变成了朋友，然后一起走了一段路，然后走到最后大结局的那一集，又重新分开，每个人走自己的路。然后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一期录的播客的主题，因为我和 C 就是这个在豆瓣上这个成为朋友，然后一起做了一些事情，最后一个人去了，湾区，一个人去了新加坡，所以我在这里放上这首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休み。 Hello，这里是步履不停，我是 C。 这档新播客的名字来源于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同名电影失之愈合的步履不停，其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台词，你才25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这档播客我想不定期的和朋友们讨论成长、生活、技术和在这路上的一切，希望我们保持步履不停，能成为任何我们想成为的人。欢迎关注，欢迎关注。这档播客第一期的契机是昨天晚上我和朋友 Lambda 的酒后聊天，他从新加坡飞来湾区，我们吃完饭之后，他忍受不了湾区夜晚的无聊，提议说要不回酒店我们录一期播客。那这就是这是他的播客，这是他的播客塔奇克马的第一期。那刚好作为这个契机，我想那刚好这也可以是我一直想做播客的第一期。好，那我们开始吧。这是他的播客塔奇克马的第一期，那么刚好那也可以成为我们新播客步履不停的第一期。好，那么开始吧。